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也不仅是落在我们的身上，更是参透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这个人使得消失在你的里面，融化在你的里面，让我们彻彻底底的你兴旺，我们衰微。从这有限的进到那无限，从这有软弱的不足的进到那丰富那荣耀。主啊，我们对你说，我们真的乐意放下自己，没有别的，为的就是更多的得着你，更多的被你得着。让我们深深的知道你的话语所说的，若是为我们自己要得着生命，就必失去生命；若我们为你的缘故放下生命，我们就才真正的得着生命。这是门徒的路，这是一个难走的路，甚至是没有人愿意走的路，但你却呼召我们说，呼召我们，对我们说，这是我们的路，这是唯一的路，这是得生命的路。以至于我们越来越不再想自己事情，不是不想自己的事情，是不想我们这个自己这个人。不是叫我们谦卑，那是叫我们消失。不是叫我们刚强，乃是叫我们放下。不是叫我们能够得到更多，好叫我们能够站立得住，那是叫我们全然的放下，好叫我们在你的里面就必然站立得稳。你兴旺，你兴旺，主啊，在我的身上，在我的生命里面，你兴旺，我们衰微。主啊，让我能够藏在你的里面，让我们藏在你的里面，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得着我们，让我们消失在那里面，让我们融化在那里面，好叫我们不再做我们自己的事，好叫我们说荣耀你，服侍你，也不是照我们的意思，甚至不是我们一个人，是我们这些愿意消失在你的里面的人，融化在里面的人，让我们都成为你的身子。我们听的、看的、跟从的、联络的、连接的，就是与你，就是与你，就是与你。彼此不仅知道要彼此相爱，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彼此相爱，是因为你的灵充满我们，掌管我们。主啊，兴起你的作为在我们的家中，在夫妻，在亲子，兴起作为在我们的职场， 做老板，做员工。主啊，信的作为在这地建立你自己的国度，不再是人的国度，单单是你的国度，是你生命的彰显，是你大能的彰显，是你旨意的成全。主，当我们这样向你敬拜，向你赞美，献上我们的诗歌手，主啊，融化我们，接纳我们，让我们不仅是长生在那里面，不仅是让我们躲在你荫蔽翅膀的底下，让我们融化在那里面，让我们消失在那里面。好像在我们的里面，好像你在我们的里面，活出你的形象，活出你的样式来。主啊，好像我们在你，好叫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活出神的儿女的样式来。你是光，我们也是光，你是活石，我们也是活石，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好叫我们能够结出你要我们结出的果子来。哦，是你的工作，是你的作为，也是你的心意得着我们。就在这时候，就在这时候，当我们的心单单归向你，当我们的眼目单单注视你，唱心儿再次赞美你，主啊，让我们进到你的里面，让我们进到，不进到那圣殿，让我们能够进到那至圣所。在你的施恩座前献上敬拜，然后在基督里我们被神所悦纳。神啊，我们是你的，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你所拯救，我们是你所造，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不论环境多么的恶劣，不论我们这个人多么的软弱，到如今，哦神的，到如今是你让我们能够继续存活，是你继续让我们在这邪恶的时代还能够站立得稳，是你在这黑暗的时代我们还能够为你来做见证，以至于不论什么事情发生身上，在我们身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埋怨， 因为不是你，我们就不见了，我们早就消失在这世界。但因为你，我们不是消失在这个世界，我们是消失在的里面。我们也没什么可以骄傲的，因为都是你。能够撑得住，因为是你；我们能够得胜，只有你；或是我们的服事还带出一些果效，也因为是你。你是你，是你，是你，就是你。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身上，我们的心全然归于你，得着我们。让这个一无所有与这个样样都有，一无所能与这位凡事都能，当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在里面全然消失的时候，你的爱就充满我们，你的荣耀就充满我们，你的能力就充满我们，你的圣洁，你的公义，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也充满我们，得着我们。让我们消失在那里面，让我们长生在那里，在我们身上带着更多是你的味道，是你的香气。是你生命的内容。圣灵，也不仅这样的启示我们，感动我们。你说圣灵是印记，求你，求你，求你，把我们所领受的藏在我们的里面，还跟印子一样封在我们的里面，seal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去明白主的应许，不仅让我们得着主的应许，天天活在主你的应许的里面，你必兴旺，主啊，你必兴旺，我们必衰微，你必兴旺，我们必定要衰微。若是我们为你放下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会得着生命，我们与你一同受苦，为你的缘故放下我们自己，就一同与你得荣耀。让不仅与你同死同埋葬同活，也照着应许，让我们一同与你坐在天上，只在于我们放下自己，只在于我们消失，让我们消失在那里面，让我们融化在那里面，让我们这有限的进到那无限，让我们这短暂的能够进到那永生长久。你的真理要叫我们得自由，你的应许要叫我们得自由，你的圣灵要把我们带进这样的应许里面，好叫我们能够得享自由，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更多圣灵再一次浇灌我们的，充满我们， 也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改变我们，转化我们，更新我们， transform 我们。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真是你的儿女。 Yes Yes， 让我更多想你。 Yes， 我爱你，我只求你让我更多想你。 Yes， 我爱你，让我们不仅更多，让我们紧紧的跟从你。耶稣，我们爱你，不再走我们自己的路，不再做我们自己的事，你来掌管我们，你来掌管我们，安守在我们的身上，恩膏在我们的身上。就在这时候，按手在我们的身上，呼召我们，引领我们走这条永生的路。你就是那条路，圣灵引导我们走上这条路，这是生命的路，这是真理的路，叫我们重生的灵，叫我们明白真理的灵，再一次就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把我们带走，带上这条生命的路，主的路上。耶稣，耶稣，耶稣，你是我的路，你就是那条路，你就是那个门。哦，耶稣，哦，耶稣，哦，耶稣，主耶稣，
你是道路，是唯一的路。主耶稣，你是道路，
耶稣
唯一的路，真理的路，生命的路，我的拯救，我唯一的拯救，耶稣，我主耶稣，你是道路，生命是唯一的路，我要你，我需要的是你，耶稣，哦，主耶稣，我要的是你，我爱慕的是你，耶稣，哦，主耶稣，我要你
更多要你
更深更深，
要你更
更真实，我要的是你，我要的是你，更多更多更深更深，愿你兴旺，愿我衰微，更多有你，更深有你，愿你兴旺，愿我衰微，更多有你，更深有你，愿相思与你融化在你里面，在你里面，在你里面。 更深更真实，更多有你，
更多有你，
更深有你，
更深有你，
更消失在你里面，融化在你里面，完完全全在你里面。我要的是你，
耶稣耶稣。
我需要的是你，
主耶稣。
我要你主，
主耶稣。
我单单有你，我要的是。我需要你，耶稣我主，耶稣我王。你是道路，是唯一的路，是生命的路，是真理的路。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的生命，是你，
是你，耶稣，
是你，
耶稣，是你。这条路有多长，甚至不知你这条路有多艰难，我们所在意的不是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喜爱，我们只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同在。真的同在当中，我们知道不论这个路多难走，我们可以走得过去。不论这个路多么的艰难，我们必定可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们更相信在人生这个路的尽头，那个门已经打开，已经为我们打开，这生命的门已经我们打开，我们可以走进去。离我们预备的居所，我们可以享受离我们所预备的筵席。圣灵，这是主的应许。亲爱的保卫师，引领我们，我们会紧紧跟从你。引领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带领我们走上这条路，也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宅门，恩待我们，随时随刻，天天不断与我们同在。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你，我们不停地渴慕，不断的渴慕你，我们 不会喝了一口水好像得见自满足就得走开，我们的心不仅渴慕，是不断的渴慕你，不停的渴慕你。愿我深深知道我们需要你，我们也深深知道让我们长生站在里面，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也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也是我们生命的见证。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总是把你的心意不仅向我们打开，总是在我们等候当中。你不仅对我们说话，你总是借着你的圣灵来触摸我们。圣灵，谢谢你，当你每次触摸的时候，你就不仅炼净我们，你也在我们上继续做那塑造的工作，改变的工作，不仅做释放做医治工作，也做建造，也做坚固的工作。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天父，亲爱的爸父，谢谢你在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着完备的救恩，也现在圣灵里面不仅把我们引进在救恩里面，把我们引进对你的爱的认知，对你爱的明白，对你爱的领受的里面。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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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Hallelujah. 感谢主。OK， 我们看第六章第四节，六章的一到四节是讲到亲子的关系。我们做儿女应该听从，也应该孝敬。然后这边说，我们可以得福，不仅是在世长寿，中文是这样翻译。但是在这地上能够得以长久，你可以讲这是世代传承，你可以讲说当你这个地，当你在神给你的地能够长久的时候，你才能够在这个地为神的缘故建立他的国度。你换来换去，我跑来跑去，很难成就什么。所以神把以色列带进这个迦南地，这是应许之地，应该是长久之地。到最后因为他们离开了神，甚至被逼迫不能不离开那个地，跟很多关系，那中间有个这边所说的，我们也没有尊重我们的父母，其实还是回到这地方，是否我们的生命是知道，因为整个这个整个顺服，顺服这个字的本身，先不要叫顺服干什么怎么做，那个字的本身，你知道你的角色吗？你知道在这讲，你知道你的次序，你也知道你的责任吗？这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也是神拯救我们恢复我们的一个目的。不是我们在讲的，甚至有人这样说，在天上的时候，起码从圣经角度，可能那时候我们怎么说都兄弟姐妹，整个人的关系，从某个角度在天上，因为不嫁也不娶，就婚姻的关系等等，所以在天上还要再生吗？因为也没死啊，所以也不用生，所以这些关系都要过去。但这些关系在地上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就要活在神的呼召的里面，活在神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目的里面。这是一个学习，小时候我们学习怎么做儿女，当然有一天我们成家立业，我们生孩子，我们要学怎么做父母，当然当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怎么做老板，怎么学做，一直在找我们的人生。为什么当我讲职场的时候，我要把这个叫做两个 track， 在教会里面一个叫做属灵的初心造就啦，这个门徒训练啦，装备啊等等，或者在人生当中，站在这个人生的里面，你要成为一个一个门徒，要成为一个这个所谓的小组长。比如说那小长干什么，如果你要问我是小长，那底下你知道你就是要干什么，最少你要知道是牧养。那底下我要问牧养什么叫牧养，要做一下，对，你关心你的组员没有错，帮他忙，所以在他需要的时候，包括他生病你看过，但是不牧养不在那里，不停在那里，这是牧养的一个部分，甚至说这是牧养的一个管道，借重的机会，他的需要你怎么，基本上整个牧养就成全，叫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牧养这个字在原来文就是管理者的意思，你怎么装备他，你怎么成全他，在你的这个机会，你是他老板，你是他父母，你是他老师，想安排一个很自然的方式，让我们每个人都走过。我们做过儿女，有一天你要做父母；我们做过学生，有一天你就做老师；有一天我们做员工，你也做，有你做老板的时候，你也做过员工。原来在整个的人生训练，所以对我来讲，主耶稣只有在地上，除了讲国度以外，只讲另外一件事情，就门训了、但门训绝对不停在只是上课，门训绝对不在于服侍某些的事情，门训我觉得最重要是要知道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所以讲到职场的时候，我就讲你找工作，一出来找工作，你要不要同时一起，你要向神祷告，神啊，不是神啊，这个工作我要不要去，这个机会我要不要上班，去不那个工作，神说你对我的呼召是什么。如果这个行业是三五十年留在行业，你不觉得这个行业中间你要开始明白这是神对你的呼召吗？在这个行业里面，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行业是如何呼召，甚至有这块我们在职场做的这只是副业，这教会做的是才是，一说做教会的事情，做宣教，做外宣的，这才是你的本业，当然包括传福音在内。坦白说这个观念我以前觉得蛮对的，但是我这些年来特别我就很多的反省，当我在职场的时候，当我发现整个的教会对弟兄姊妹的牧养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课程，很多圣经的知识，加上所谓的服侍训练，都在教会里面的。但问题我的一个最大困扰是，每个弟兄姊妹就像每天的生活，他可能一天都不来教会一次，因为那天他上班，他下班就回家了，所以一天不在教会。一个礼拜来教会主日崇拜大概两个钟头，如果还有一些的特别聚会祷告会两个钟头，还有那个所谓的小组两个钟头，那也不过六个钟头，但他上班一天就八个钟头。我一定要问他的呼召在哪，如果呼召是在教会的话，我们大家都应该搬到教会，住在教会里面。所以开始有个观念，教会是一定是你所爱的，因为这是身子，你是教会的一个 member， 教会是一个 body， 既然是属于教会，教会跟你分不开，你爱教会是必须的。就像一个孩子，你做家分担家中的事是必须的，我再说我讲一万次是必须的，不是不要做教会服侍，但你还是要问那我的侍奉是什么，如果叫做 ministry 是什么， 我开始在思想，然后慢慢这个观念就成型。如果神给我那份恩赐，什么时候有机会用这个恩赐，我绝对相信恩赐要用在彼此的扶持，但恩赐也用在你的生活里面，因为这跟国的降临有关系，权柄能力在上有恩赐。所以当你上班，你带着你的恩赐，神给那一份，但你的还有你的专业双轨一起进到你的职场，你就开始传福音，有机会时候讲，没有机会时候你就做，活出福音的见证来，然后有需要时候显出那福音的大能，包括你讲话时候做个决定的时候你带出能力，然后那个人或者你的部下你的员工听完讲有他产生一个感动，他会顺服，所以开始整个环境就在改变。你带的恩赐在你的职场 do the ministry， 这时候既然你是带一个负担的啊，我每次上班就是为主，这叫 mission， 就是一个意，这个所谓的一个的所谓的意念也好，一个的意向也好，但有机会就 do the ministry， 靠神给你的力量，专业的力量，但不要忘记还有叫做恩赐的力量。其实你就是一个 minister， 你读圣经不是说没有专业，所有这个全时间在教会，是当时的祭司，或是包括当时在殿里面处理很多事情的立位人，但是不是每个人都祭司。所以我要讲这些是在这，就是当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个我想要叫做国度观，教会观很重要，不要误会意思。 I believe in church， 一个教会，教会之所以是教会，它有国度观，教会之所以是教会，它有叫做属灵的能力，叫做圣灵来的能力。也都使徒行传一二章，初代教会第一个教会。所以有些神学家说，当五旬节圣灵降的时候，是圣灵 give birth to the church， 是圣灵把教会生出来。这样的生出来有两个特征，这两个特征它是天国的，以它的整个天国成为它的 DNA。 这主要是复活以后40天没有讲别的，也不是向他们显现而已，意思说是向他们显现，就目的不是说哎呀我复活我复活，是告诉他们我的工作 还没做完，他救赎建国度的工作已经做完，但整个的救赎要透过基督徒在这个地上建立神的国，这个工作还没完啊！这个一讲会讲很远去，他愿意外人得救，不愿意沉沦，他愿意在国度建立一个国，到最后的时候有一群基督徒被训练好，就来一个千禧年国度。这是我们过去讲神掌权。所以有一天你要 look for， 你要等待这个千，那个千禧是以公义 为整个的主轴。但是这么容易建立吗？或是靠人力量可以建立起来？不行。所以马上你们要等，等到圣灵父所应许的，基本那个字还加上叫 gift， 圣父神所应许的礼物，一说这是白白的，而且是你必须要的，这个礼物是白白是必须要的，因为只有靠着圣的人才能够完成这个天国的事。所以教会一定会发生这两个事情，这才会带出一个教会的结果。当一个教会，当这个 body 能够把这两件事情在每一个的这个生活里面服侍里面，那当时不仅在教堂里面，也是在弟兄姊妹的生活的环境社区包括职场，这时候才 fulfill 整个的主耶稣的心意，或者保罗的教导，因为讲的比较清，他是头。所以教会能够做主所交代的事情的时候，教会能够完成主所交代的事情的时候， 一个的完整的身子，头跟身子是连在一起。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头没有做什么，它就是头，其他能够，但是头是发挥这个发这个命令的，是定制这个心意的决策的，是整个身子把它完成。我还是说，以前有个先知叫 Graham Cook， 他写一本书，我请教会把它翻译出来。他讲一个，今天神愿意去找教会，用现在的话叫这个观念的，所以神在找，从某角度叫做造访他的 church。所以很多时候在不同环境、不同的地方，都有神的造访，但是没有神的同在，就是说没有住在那里面。我们很讲究这个 visitation 叫造访，但神要的是住在你们当中，住在这 tabernacle 或者住在神的帐幕在人间。神喜欢的不是来造访而已，神喜欢住在里面，那个叫做 inhabitation， 住在那里。那神啊，你喜欢来住就住，问题在这里。用他的话，因为神在地上找不到一个身子是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是一个健全的身体，所以五重的重要就在这里，因为找不到。去到那个，他说是教会是身子，但都是手没有脚，都是这个都是那个，没有找那个叫做健全的身体。或许是有两只手没有错，但两只手是用来自己打架，所以神待不下去，那个头找不到这样一个圣经所讲的一个的互为这个肢体，彼此相爱，彼此帮补，彼此用恩赐来配搭来服侍，而且彼此一起用恩赐，不仅配搭服侍，造这个教会能够更强壮，而且能够一起来面对外面的黑暗的权势，甚至胜过黑暗权势，甚至改变这个黑暗的权势。那我想，这个是一个这些年来几十年来我反复思想，从神的话里面，在祷告当中，也从自己的实际职场后来出来做传道人的经历，所以我蹦了一句话：如果教会不走职场的观念，教会是没有路可以走。你可以把教会弄得很辉煌很大，你甚至可以发展教会有多少的宣教工作。过去起码你当单，我们除了很多分堂以外，在台湾最少我们从教会的本部，我们用的叫总部本部，我们有三十几个福音中心，你可以用这个来说啊，我们发展的不错，但那不是 point 是在于这样的做跟神的国度的彰显推展有没有关系，而且我要看见的就是这一些的发展有没有圣灵的工作，有没有圣灵的引领，有没有圣灵带出的所谓的超自然，如果真要用这句话叫神迹奇事，因为这是初代教会的见证的见证。所以讲到这里就是说，父母怎么养育他的儿女就很重要。当然我专提了蛮多的，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儿女们能够找着跟父母的关系的时候，他的角色他责任是什么，他会听从，他会遵这边所谓的孝敬，或是所谓的 honor， 英文就翻译 honor 这个字。那这样说，这个家族在地就可以得以长久，因为诫命是这样的说，所以长寿不只是为了我自己可以活得久一点，是神的国能够被 establish 在这样的世代传承的里面。所以已经说过，当我遇到一些的不同的教会啦，或者 这个基督教的机构啊，政治团契，我有时候会留一下，开始多，有些刚开始感谢赞美主，有些开始很久，而且看到里面整个属灵的光景，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宗教组织，这是有生命在那里面。因为能够长久这么长久，中间充满了人的很多的这个的问题，还有很多的社会的问题，还有环境问题，到今天还能够大家一起能够同在一起，彼此劝勉，彼此来思想怎么兴旺福音，我就知道这个团契的关系，这个教会几代的关系，不是斗来斗去把上一代斗去，然后底下来，那再下一代又这一代把它斗去，真的 啊有时候我不太能够明白的，可能有真原因，我不好做。哎，就听到啊，这个传单交棒完又来回去，又要拿回来，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他的特别原因，也不一定。牧师，你放得下吗？甚至有的牧师，你舍得吗？这怎么叫放得下舍不舍得？这是神国的事情。Anyway， 讲到这一首，那底下呢？不要把这责任都推给孩子。哦，我们孩子不听我的，等等。那你怎么样？就像这个妻子说，我很难说服他，因为他不对，那个不对。坦白说，他也不关心我，不爱我。那底下要问了。丈夫要做什么，以至于你的妻子才会这样？现在要问的是，父母要做什么，以至于你的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听从你的孩子，甚至尊敬你的孩子，叫这个孝敬的孩子。我也听到一个伯母说：“啊，其实不是一个好几位。那时候我还年，就是起码还在二十几年前，起码在北美牧会碰到这些长辈，啊，有时候不知不觉的讲，哦，你的福气，真很有福气。”哦，这孩子都这么孝顺你，你每次来美国半年都在不同地方啊，这个照顾你。不过伯母也不回答我，不过最后蹦一句话，可能在里面很多挣扎，也希望他表达是，就是比较恰当一点。他想了半天，我没叫他回答，我只是说，哦，那孩女很孝顺你啊，照顾你啊，到你还要你的这边来啊，每个地方还住一段时间呢、啊。不过他蹦出暗语意思，啊，今天孩子孝是有了，顺是没有，所以他对于孩子的听从建议，那当然有很多文化问题，这几天我们都谈过，不是在于你的妻子是成为你的满足跟谁，是因为你在于怎么培养的妻子。相同的，你的孩子跟你的关系是密切的话，是在于你怎么培养的孩子，怎么教导的孩子。 OK， 这边只有一节经文，今天我们就看这节经文，第六章的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六章的第四节。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这句话在哥罗西书也谈了一下，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去了志气。这失去这英文就直接翻，不要这个所谓的这个 discourage 他啊 ，courage encourage 就是鼓励他。所以呢，祷告就好像他没有得到你的鼓励，没有得到支持，可能是两方面，但你可以从一个角度来很复杂。有时候父母讲的话，包括他的态度，为什么会让儿女的气？中英文圣经，然后你就随便上 Google， 他把这节圣经通列出来不同的版本，有些英文圣经好长来解释这节经文，就翻译、啊、英文圣经还不是解经啊，只是讲这句话。因为我觉得不是难解释，是在于这个太复杂。情况太多了，多元。什么叫不要惹儿女的气？这句话讲的最白，孩子会生气。原来你在教他什么，在跟他相处，他会因着你所做，特别对他来讲，他会生气。 那底下有很多原因。为什么会生气？因为你的口气不对，因为你对他的在讲话当中，他能够 sense 到你对他的期待，不见得只是为他好，你对他的期待，坦白说还蛮私心的。讲简单的，隔壁那个张家的孩子考第一，为什么你考第十？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孩子你要好读书啊，你要看考第一啊，跟人家比一比嘛，是真的为孩子吗？还是为你要争口气？有时候我们说，那当时我们讲说，我心中很不服，哎，我是为他好啊，他不这样的话，他不会努力，或许我为他好到一程，他只要考第一名，我就给他多少东西啊。你觉得这样的教导对孩子有长远的帮助吗？那我在过去真的学，这些也是我们被这传过来，大家这样做，我们就跟他做。结果我发现了，有一次我跟那孩子，因为我的妻子跟我说，Judy， 我的大女儿，这个都很不错，有一项，有一个，不是，也不是说不行不好不及格，但是比较差，比较前面那几个都 AA 啊，那底下这个，我就跑去找他，我说我们这门课这么比较起来这么差劲，他在做功课，他听完以后他不理我，就说如果不行啊，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不行啊，那我就看看要不要帮助你啊，甚至帮助你补习，在老美没什么叫补习，只是我。到最后他不吭气，我就更气。我是一直为你好，结果他蹦一句话，那时候他应该是初中还高中，他蹦一句话：“爸爸，为什么你看成绩单，你只看到那个不够好的，我其他 A 你都从没看过？”我有很多的反省，他气到有点哭哎，气到。问，我有很多反省。你一定要你的孩子每样都 A 吗？那第一个，我不是一个不会读书人，你孩子比你强多，起码他这么多 A 呢。那第二个，你要他每项都 A， 你意思说你要他成为一个全人吗？就是每样都行吗？你没有注意他的兴趣，没有注意他喜欢的不喜欢，因为过去我们就说都是为你好。不管他喜不喜欢弹琴，因为每家的孩子都弹琴，所以我一定要买个琴给他们弹。如果他喜欢很好，那不喜欢到时候是他的痛苦。但是我们从个角度来讲，所以呢在教会还有这种事啊，这个什么哪一天呢，什么什么过什么节，这时候我们请哪家的孩子出来表演，我们不知道在华人教会，在美国人喜欢，或者在来跳个舞啊，什么东西的？就比如说过年啊，过这个就是啊，有个庆祝啊，中间有些的节目啊表演，那有些孩子，那当时能够出来表演没有几个，那当时出来表演的这孩子，完以后，我觉得父母就很开心。那有时候真的，一出来一群的孩子表演，那孩子不会唱，这个妈妈看到这孩子下来就抓，为什么你刚不唱？就很多东西我不说谁对谁不对，但是如果你定义把你的想的甚至你认为对的一定要加在孩子身上，孩子就一定要明白你的好意，所以他们明白一定他们要努力，而且要做到你要他们所做到。我怎么这样的说，你会惹他们的气，惹气有两个，一个叫 anger， 就是另外一个是 resent， 就拒绝，这句话拒绝你 resentment， 不是那件事情他后来习惯了以后，他觉得你都是在挑剔他，你都是在批评论，你都是在那边所谓的嫌弃他，他最后只要你一开口他听都不听。以前还比较这个容易，他非要听不听，那现在他们都戴耳机了，真听不清，他们在做功课，他们就看他的电脑。 你可以说为什么今天很多孩子很难跟父母沟通，因为就刚刚我举现可能你的动机是对的，就是一说啊，从不是叫动机对，就你可能的动机从某种不是做，也不是要做坏事，不过你很多的动机里面甚至方法里面有没有掺杂很多的是为了要把你面临你要的你没得着要这样。我讲到这我就讲，有一次我们去看一个对夫妇啊，跟另外一对夫妇啊，这个他后来是啊，这我们认的是从一个角度是我们属灵的哥哥，这个姐啊，他比我们大一点。那后来他在出来做在教会也蛮多的服侍啊。那时候我刚出来做传道人吧，所以有一天他就带着我们去看一对夫妇，那对夫妇跟他比较熟，所以我们就看他。啊，这对夫妇很能干，所以呢，工作夫妻都很能干。就是一说他们这个事业做得非常成功，丈夫这样妻子也不简单，都很成功。那当时他住的环境就很好，后来发现他们有第一个孩子，那就这时候我们预备孩子那个孩子的房间，一进去看其实就有像那个 Disney 就里面布置啊等等啊，就请那也许知道他孩子是个女孩子，所以说找那个布置啊，这出来以后，我说真的，我们也看那些的啊，弟兄姊妹为孩子所预备的这个空间呢，不，他们说那个真的很漂亮。嗯，说你真的每样东西看看，有些东西大概在外面还没看过，可能要从这专卖店才看得到。在车上的时候，啊，是他开车，不是我开车。这个弟兄是属于那哥哥姐姐，我们就聊到这里。突然这个。因为他跟了人说，我们常会做一件事情，这个人妈妈他很小的时候可能家的缘故兄弟姐妹缘故，可能他希望有东西都没有，没有得着或者得着不多，所以他把整个的他的需要这时候叫做 project 就放在他孩子身上，过去我需要的没有，他认为有是很应该的，既然没有，你说受气也好委屈也好，或者甚至认知这个环境，但不管怎么样，这时候他有能力，他要把他的需要 project 在这孩子身上，我相信我的孩子一定需要这个，他认为他需要这孩子，所以呢这孩子还没有生出来他已经把他的需要都预备好。你觉得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一定他这个做妈妈的需要就是一定是这孩子需要吗？不一定，这时候会产生一个拉扯一个冲突，你还没生出来就为你预备，为什么你都不有个所谓 appreciation 有一个感恩，对这孩子听不懂，他发现妈妈如果真要讨厌，但后面我不知道怎么样，他孩子也不错，我不说不好，跟他关系怎么样我也不是很清楚，如果妈妈都为你好，这个为你预备，你有没有听过孩子这样说，妈妈我不需要这个，这个母亲就很伤心，因为我为你预备好像一个被拒绝，不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妈妈这不所需要，千万不要把你的要的你以为要的东西或是你以为我要的东西其实我更不要，一定要塞在我身上，从某角度来讲你太 push 他会生气，不从另外角度来讲 OK 我现在这么小我做孩子我也跟你吵不了，所以我也碰过一些孩子一起回到家就进到自己的卧室更不跟父母讲话，或许出来吃饭是等父母吃完以后他才跑出来吃饭，他连从一个角度父母给他的压力很大，从另外角父母对他对父母来讲这是对孩子尽力的栽培，因为这是做父母对他的期待，小时候我还跟我孩子说跟老大你将来如果做师母很好，跟我小时候你将来做宣教很好，不，有一天我的孩子说爸爸我不想做师母， 我听了以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那不是我要定他干什么，我要知道神对他的呼召，然后从他的兴趣，从他的负担，然后从他自己跟神的关系，我要照他的神在上带领，我要我来支持他，成全他。这是个很大的学习。我这个出钱出力的人，我要放下对他的期待，我要放下我对他从他上有没有完成我的期待，那个叫做养孩子成功了，我要他做什么，把他养成这样，成为什么，我养孩子养成功了，我要把这些的观念呢通放下，然后尊重他，照着神的信来培养他。我不仅需要一个不同的观念，我需要被圣灵充满。怪我的大女儿说，我爸爸，我有两个爸爸，她正讲说，跟她同学说，就坐在我们对面呢。他们这两个人都从 UC Berkeley 毕业，这个同学是他爸要从 LA 来接他，因为要搬行李啊，所以开个车，所以从 LA 上来，大概开车要几个钟，在七八个钟头，我看你怎么开法。所以他发现爸爸，我们可不可以陪他一下，等他爸来了我们再回去。所以陪了一阵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最后肚子饿了，那我们要不要去吃个饭，说我跟我妻子还有他们两个就去吃个饭。在吃饭，他们两个聊他们的，我们聊我们的，在谈一些事情，有时候因为都在一个桌子听他们讲什么。他听到我女儿跟他同学，我有两个爸爸，吓我一跳，我怎么两个爸爸。他一个爸爸是还没有去夫了选课的读进修的那个爸爸，一个是进修完，他把那个成为一个所谓的不同，因为我去夫了，去了五个月六个月去选一些课，其实关键不是有没有去夫，关键是我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是在那个时候圣灵充满，不是我马上就改变，圣灵充满有很多的思想先从我里面改变，这个对吗？这个对吗？这个好吗？这个好，这是真为他好吗？不要嘴巴一直说为你好，为你好。我要发现很多思想，那最后就如果我这样不对，我要改，改成什么样子？那神的信，所以我对神的话的尊重，就是我对神的尊重。我对神的话的尊重，就是我对神的尊重。我不会说神啊，我爱你，我尊重你，我尊你为大。他讲的。因为神的话才让我有一条路可以走出来，才我让我知道什么才是叫做真正的对，对到的程度不是为自己，对到的程度是为别人。因为神的爱就是这样，从来不设计一个事情为他自己，设计都是为我这个罪人。所以一个很大概，那慢慢一样一样的学就做出来。所以我的女儿读大学等等完以后，那时候已经被更新了好几年，所以越来越感觉到好像我跟他关系不像以前这么紧张。他有时候听也不敢不听，不听了以后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要求的是什么。我想这是我们做父母要留意，这解释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让他们失去了志气，这是中文翻译，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每次都是让他泄气的，让他失望，你这么笨啊，你这么没有用啊等等，你们不像别人啊，乃是在神在他上的创造，在他上的呼召里面，我们要鼓励他，好的我们要肯定他，还不够好的我们要怎么样去栽培他。所以带着后面一句话，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不是三件事情，是两件事情。这句话整个是你怎么去教养，你怎么去养育你的孩子，基本上养育这个词，如果从圣经的角度，从神的角度，你要养的孩子，这边说要照主的两样，就真正的做这两样，养育孩子这是一件事情，但这一件事情把它拆开，把它具体化，就是要两个方面要注意的，就是照主的教训和警戒，照主的教训和警戒，这两件事情。中文这样的翻啊，或警戒，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是什么。基本上是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训练他， 第二个就是教导他。我不好这样把中文跟英文这样对得来，就这个次序，基本是两件事情。孩子需要被教导，因为他们不知道。孩子需要被教导的同时，需要训练他，叫做 training， 甚至用一句话，另外一次叫做 discipline， 有些就翻译成 discipline， 就是这孩子知道了会不会做，那是另外一件事情。知道以后没有做到完全，知道以后甚至知道以后他没有做对，那这时候你要干什么？你要训练他，或是你要门训他，你要教训他，你要训练 discipline 他。第一个，你要让他知道，千万不要要求一个孩子他从来不知道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对错，他都不晓得你的想法，你就说你怎么这样 就讲他不对。爸爸，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你不喜欢我这样做。 OK， 第二个，你告诉他的，他知道，叫做这个，如果用中文叫教训了。那如果他没有做对的，如果他还是马马虎虎，或许他根本不听你的，这时候你要做一个。所以你读到这个旧约的时候，管教孩子，用这个词叫管教孩子，是训练孩子的中间，养育孩子中间一个不可缺角。你要爱他，你要管教他，你要 discipline， 但是不是像华人比较多就打骂一顿的处罚的。那后来老美就比方说监禁，不准出门，不给零用钱，不是罚了以后他就会做。事实告诉我们，当你抓到一个犯人，去到把他关到监牢里面的时候，关了他半年，关了他一个月，关了或是一年，你觉得他出来以后品格就比以前好吗？社会学告诉我们，只是把他关到监牢，出来以后他只会更坏。因为见到没，他碰到一些大佬，哎呀，你先怎么偷东西这么笨呢、啊？这样偷法，我教你怎么偷，这样偷你就抓被就不容易被抓到，有没有听过？你这样骗人家一下就知道你在骗，我告诉你要怎么骗，骗完以后那个人被骗都不晓得他被骗。两样事情，你要照着主的意思 teach 他们圣经的原则，第二个你要教他们去做。比如看到这个所谓的，我们说你要爱人，正经爱人如己。有天我的看到非洲那个，我就跟孩子说那怎么办呢、啊、他们说怎么没有牛奶，他们没有奶的，不要说不是像你们，你打开别人就有牛奶，那怎么办呢？妈买啊，没钱怎么买？就是说我们要帮助他。突然我不要来心血来潮，我就跟他跟说，他们每个人都有个小猪啊，就谁给他的钱都塞那个猪，所以多少也不少，不就一个小猪。有一天我们就两个，就四个，我们四个人还是那时候他们还在小学吧，我说你把那个小猪打开，你里面有多少钱，爸爸妈妈会同样的，如果有100块的话，爸爸妈妈会放100块，我们就一起捐给他，好不好？哦，两个兴奋的，没想到把那个小猪打开的时候，两个就发呆，因为里面还蛮多钱。两不舍得，真的不舍得。他有了那个小猪，就没多少钱，蛮多的。那我不会勉强，我就叫，我说这小猪这个钱，他还是这样说了。是谁给你的？你赚来了吗？他们也不太懂。你有是因为爸爸妈妈爱你，或者谁爱你，阿姨啊哪个爱你，或者神爱你，才会有这么多，因为不是你赚来。不过他们还是不舍得。特别我的小这个大女儿，她比较大人，她上儿童主学，爸爸，圣经说的要爱人如己啊，所以不要只爱人，要爱自己啊！他真的我还记得，你要解释很难，因为他想要一些东西，我们现在也不是等于说不用向你要钱啊。这爸就说我不会勉强，刚讲了这么多，不过我会做这件事情。 你拿出来多少，我爸爸妈妈就给多少。我记得话，他们全都拿出来。你不仅要教训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去做或是做不来，你要教他怎么去做，甚至明知故犯，你需要用圣经啊，你需要管教他。当然你不要 hurt 他们，那以前我是这方面我真是、做得不好，做得不够，话语也好等等等，我应该有不同的方式，更好的方式。所以呢，带回这个字叫做养育他们，这才是真正养育法。养育这个字，我觉得英文翻的比较叫做把他们 bring them up， bring them up， 把他们带起来。相对的，我要对在座的我们做父母要学习的是，圣经要我们是把他养育起来，不是把他 put down， 就 bring up 跟 put down 是刚好相反。不要以为你行，你以为你对对，你的甚至你的动机不见得一定错，就是起码那时候你得了解的，但是你要做的结果是把他们 bring up 呢，还是把他们 put down？ 于是我爸说我是家中最没用，几个兄弟姐妹当中我是最没有本领。当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当我跟一些的孩子在谈的时候，甚至这是一个夏令会，别的教会，这个有个姊妹跟我说，她是单亲，她的这个先生跑掉，这个细节不去讲。然后跟她孩子谈的时候，她不肯去，从头到尾她妈在旁边。最后我就跟孩子说，这妈说，要不然你就让开，我直接登跟她。这孩子已经是高中生，怪起来比我高，你那时候要比我还高。我说为什么？他因为从小到大在家中用他的话，我是多余的，因为这个孩子的困难是跟一个，就这个姊妹跟那还是不是先生都不晓得，只是好到程度，还没有结婚呢，有没有准备结婚不晓得，就带着他出来。所以在后面日当一直说你是多余的，你是多余的。所以他第一句跟我讲，在我家中我是多余，我是多余。你不晓得我们很多时候正面啊负面啊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后来怎么样不知道，因为不是我们叫我去那个带个几次，我是对他讲，他们有这个青少年的辅导或者传道去带他们，不过这个妈妈要我跟着孩子谈谈啊，这个需要内在意志，这个需要很深的内在意志，因为还没有生出来，夫妇在找，到最后就分开，这个丈夫就不要负责任就跑掉了，各位跑到去也搞不晓得。所以妈妈心中，所以把我妈说就是你，所以这个妈妈也就有多个所谓的多余累赘的，可以这样说。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世界的混乱，孩子大人小孩，如果不回到神的面前，神的旨意，不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帮助，我们要带出一个好的关系，准确关系，坦白说是非常难。就是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亲子的教育，有这么多夫妻的这个辅导问题，你说都解决吗？我不认为，甚至我觉得问题比以前更大，不是因为他们做错，只是因为那个能力有他的限制，这需要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这恩待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你带领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进到主你的心里面。主啊，真求你，我们真知道你的旨意是美好，但是我们更需要是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活出我们所知道的美好来，好叫夫妻的关系好，亲子关系好，让我们不仅能够为了荣耀名，是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你的旨意的里面，带领我们向前，要把这周末所有的聚会服事都交手中， 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今天余下时间，也将的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心，与我们同工。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Amen。